我哋都喺度宣讲紧耶稣医治嘅一啲嘅故事。我哋之前讲咗两个耶稣去医治，第一个咧系医治咗一个被鬼附嘅人，即系撞鬼嘅人；第二个咧系医治咗一个长大麻风嘅人。第一个嘅医治，耶稣去让到佢嘅身体得到医治；第二个嘅医治，耶稣令到呢一个生大麻风嘅人，因为耶稣佢亲手嘅去触摸，使到佢心灵上边去得到医治。今日我哋有第三个嘅患病嘅人，佢系一个瘫痪嘅人，系朋友将佢带到嚟耶稣嘅面前，佢都系得医治。今日呢个嘅医治，我哋话佢系喺属灵上边去得到耶稣基督嘅医治。呢段系记载短短十节嘅经文。喺呢一次嘅医治嘅当中，同之前嗰两次咧，有一啲稍为唔同嘅地方。个唔同嘅地方咧，就系当你谂下，如果你系身体唔舒服，你系患咗一啲嘅大嘅病，你祈求希望可以有一个神医去医好你嘅时候，你系咪应该要做啲嘢，讲啲嘢？或者好像第二个长大麻风的人一样，他来到耶稣的面前，他说，主啊，如果你肯的话，你希望你可以医好我。不过在这个记载的当中呢，似乎这个患病的人并不是这段经文主要的一个角色。因为在整个祈求医治的过程里面，这个瘫痪的人一粒声都没有讲过。抬他来的那些人一粒声都冇讲过，而喺呢个整个医治嘅过程嘅当中，耶稣佢系同边一啲嘅人嚟到去对话咧？佢唔系同嗰几个抬佢人嘅人嚟到对话，亦都唔系同呢一个瘫痪嘅人嚟到去对话，佢系同一班嘅宗教领袖喺度对话。所以喺一头一尾嗰啲嘅，即是交代之前之后的那些的记载呢，是除了那些之外呢，真正的戏辱就是耶稣和这一班的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对话。还有耶稣在这个医治的过程当中，他没有用到一些的麻利麻利空的东西，他没有一些的动作，没有伸手，他是只脚瘫痪，他没有去摸他的脚，没有跟他去做一些的物理治疗。他第一句说话就是说，你的罪赦了。那人议论的时候，耶稣就补充了，宣告赦罪容易一点，还是是去令到一个的瘫子起来行走容易一点。我们就用一个这样的，就是整体的了解去看这段的经文。虽然呢，就是第一节第十七节只是一个的交代背景，不过在这个背景上面呢，都讲了给我们听呢，有几件很重要的事情。第十七节呢，他说，有一天耶稣教训人的时候，有法利赛人和教法师在旁边坐着。他们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加利利各个乡村和犹大和耶路撒冷来的。然后第三个呢，他就是想说的，就是说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使他能够医治病人。第一个，这件事发生的时候，耶稣是在这里教训人。之前两个耶稣的医治的神迹，在发生的时候，耶稣都在这里是教训人。这个教训不是阿爸阿妈去教训啲仔女啊，唔系嗰种教训啊，而系教导圣经嘅时候，都系耶稣喺教导圣经嘅时候就出现嘅一啲嘅情况。最特别嘅就系喺今一次喺教训，喺佢系咪喺会堂啦，还是系喺个加利利嘅湖边咧？我哋都唔系好清楚。但系最特别嘅就系，有一班的宗教领袖，法利赛人和教法师，其实两种人都可能是同一种人来的。因为教法师就是教导律法的师傅， 教导律法的老师，而法利赛人他本身都是已经是熟读律法的了。去到第二十一节的时候，耶稣他讲的时候，个回应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所以这一班的教律法的老师可能就是文士，文士的工作就是解释律法。为什么耶稣 去教导圣经的时候会有这一班的宗教领袖在这里的呢？他们在哪里来的？他们不是偶然经过，是从加利利各乡村，之前耶稣就去到各城各乡来到去做教训的工作，即是做教导的工作，然后做医治的工作，赶鬼行神迹的工作。今次他多了一些的听众，就是这一班的宗教领袖。除了是加利利的各乡村之外，更加特别的就是从老远的犹大地，从老远的耶路撒冷，就是他们的宗教的中心。他们来做什么呢？我想不用我们解释了，是不是？他一定是想来去听去看，到底耶稣你在加利利里面你做了什么，你有什么的教训，为什么这么多人呢是要跟着你，要涌到去你的面前。而作者就补充了一句，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以致他可以去医治病人。耶稣的医治的能力是来自于我们的主，来自于上帝。然后就开始去交代整个的医治 的记载了。记载这个的瘫子被带到耶稣的面前，他只是短短用了两节的经文，就是有人用褥子，就是一个的床架啦，叫做是抬着一个瘫子，要抬进去放在耶稣的面前。十九节，但是因为人太多，沉不着法子抬进去，就上了去房顶，就移开那些的瓦片，就将这个的毯子连埋那个的床架垂到，即是掉到下去呢耶稣的面前，就正正在耶稣的面前。他们都挺厉害的，就是这样了，就已经交代了整个的，即是这个有需要被医治的是患病的人来到耶稣的面前。从二十节开始一直去到二十五节，就是这段经文的气辱最重要的地方。而那个气辱的地方就跟这个的毯子，你可以说呢不是最有关联的，即当然是有关联，但是似乎耶稣所讲的每一句的说话都不是对着这个的毯子讲，事实上都是，但是好像话中有话这样。二十节我们就直接去到个气辱了。他说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瘫子说，你的罪赦了。你的罪赦了。刚才我已经讲了，他被朋友带到来，在路加福音呢就没有再大做文章了，几多个人带他来啊？马可福音就详细一点，有四个朋友，有四个人，如果有两条绳，每人拉着两边，每人拉着两边，那就是四个人，就将他即掉下来咯，是不是？不过路加福音的路加的作者觉得这个都不是太重要，哪个带他来，他患了什么病都不是最重要，因为耶稣他在这里见到有法利赛人和文士在这里的时候，耶稣他的医治的过程里面，他就讲了这句的说话，他说你的罪赦了，你的罪赦了。我们会想一下，有什么关系呢？我现在是来医病，我不是求你赦罪。那几个朋友他是希望他自己的朋友可以走回得，是不是？跟罪有什么关系呢？ 在猶太人他們自己的觀念的裡面，對於赦罪、對於贖罪是怎樣去理解的呢？猶太人的律法裡面，在他們的節期裡面，在全年有一天很近新年的那個呢，我們稱它叫做是贖罪日，聽過沒有？是每年只是有一日，那個是贖罪日。那些百姓他就要在贖罪日裡面帶著自己的牛啊、羊啊這樣，就去到聖殿裡面，然後他就將那些羊啊、牛交給祭司，他們就殺了那些牲畜，然後呢就將那些血就抹在那個祭壇上面，然後大祭司就將那些血呢帶到入去至聖所，將那些羔羊的血就抹在施恩座上面。如果你不知道什麼叫施恩座呢，就回下主日學吧。每年只是一次，那個大祭司才是能夠可以入去至聖所，入到去至聖所之後，將那些羔羊的血是抹在那個施恩座的面前，那個施恩座是一個 cover， 是一個遮蓋，是一個蓋，一個的蓋這樣，就代表呢就是我們的罪呢是被遮蓋，神掩面不看我們的罪，我們過去一年所犯的罪就被赦免了。然後大祭司就離開這個至聖所，離開了聖所，去到所有的百姓的面前，你去宣告你的罪赦了。誰去赦罪啊？是耶和華神。誰去宣告啊？大祭司去宣告。這個是猶太人的觀念來的。今天耶穌來到百姓的面前，對著這班猶太人說，他說你的罪赦了，他對坦子說你的罪赦了，就引起這一班的宗教領袖觸動他們的神經。 Who are you？ 你是誰？只有上帝才可以有赦罪的權柄，只是大祭司才去宣告這個的赦罪。 Who are you？ 耶穌為何你會講這些這樣的說話的呢？所以在第二十一節最先有反應，或者是會有反應的，不就是那班是熟讀律法的宗教領袖咯。他們就議論說，他說這說者潛網話的是誰呢？潛網即是褻瀆的話，他們的頭腦很清醒的。他說除了神以外誰能赦罪呢？這句說話是正確的。所以除了神以外誰能夠可以去赦罪？為什麼你說這些這麼去侮辱上帝的說話呢？誰一個說的呢？你是憑什麼去說這句說話？即是大概是這樣的意思啦。耶穌知道他們所議論的，就說，他說你們心裡議論的是什麼呢？跟住落去，他說或說你的罪赦了，或說你起來行走，哪一樣容易呢？耶穌的回應呢，知道他們心裡面的想法，他回應就是我給個 multiple choice 給你選一下，我給個的選擇題，你嘗試下去回答這個問題，哪一樣比較容易一點？去宣告一個人的罪得到赦免容易一點，還是 去令到一個的癱了的人他能夠可以醫回好，哪一樣容易一點？在我們要去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先要回答在這個經文裡面那兩個字。那兩個字呢就是議論，出現了三次。當耶穌他說你的罪赦了的時候，這一班的法利賽人就在議論哪一個去說一些這麼侮辱的說話。然後22節再一次出現，他說耶穌知道他們的議論，就說你們心裡議論的是什麼。 議論是和合本的翻譯，那不是和合本，其他的聖經它翻譯為什麼呢？我們說如果我們要去比較學術性一些的去看一個的譯本呢，比較好呢就是看新漢語譯本了。新漢語譯本它就是翻譯為，它說耶穌知道他們的想法，那個議論呢就是說是他們心裡面的想法，是心裡面的意念。所以跟住落去就話：你們心裡為什麼這樣想呢？就是你們心裡議論的是什麼？你們心裡為什麼這樣想呢？白話一些的翻譯，當代聖經就是話耶穌洞悉他們的心意。呂振中原文直譯就是將這個的議論譯成為意念。耶穌知道他們的意念，而這一班人的意念是因為耶穌他說了那句的說話就被顯露出來，就令我們去想起當耶穌還是 baby 的時候，剛剛出世的時候，父母帶耶穌去到聖殿的時候，在聖殿裡面有一位的智者，他就有一個的預言，在路加福音第二章34至35节，他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人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作毁谤的话柄，叫许多人心里面的意念显露出来，就是这个字。耶稣他来到就令到一些人心里面的一些的想法，一些的意念要被显露出来。经文告诉我们，他们这个议论就是他们内心里面的想法。当他们说哪个去讲这样的前往的说话，只有神才可以赦罪，他们不是去对着耶稣讲，可能是他们几个人，他们一班人，他们围着在那里吱吱吱吱这样来到去讲，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有人会讲这样的说话呢？然后耶稣他就知道他们的想法，跟着他就对着这一班人讲，因为他知道这一班的宗教领袖他们心里面想什么嘛，所以就给了一个的选择题，他们哪一样容易一点，医好一个人的病容易一点，还是令到一个人的罪得到赦免，哪一样是容易一些？我们一起去做一下功课，你觉得哪一样容易一些呢？个瘫子瘫痪的人，我们不知道他是一出世就患了小儿麻痹症，是因什么缘故？我们要问一下医生，一个人如果他行不到，他瘫了，会是因为他的神经系统啊，乜嘢系引起令到他只脚嗰啲肌肉冇咗力，以致他行唔到，系咩原因？佢圣经冇详细嘅交代。如果耶稣佢话我要去令到一个人你起来行走，做唔做得到呢？随着医学嘅发达，有可能可以令到一个嘅瘫咗嘅人，佢患小儿麻痹嘅人，佢可以重新嘅行走。不过可能系需要去一个嘅 rehab， 要做一啲嘅物理治疗，要重新嘅去 strengthen 佢嗰啲嘅 muscle， 令到嗰啲嘅肌肉健壮，从一步两步慢慢学习翻嘅行路，佢先至可以做到。是吗？所以如果他说我一吩咐你起来行走，他就立即可以行走的话，这个本身是一个神迹来的。如果不是神迹是不可能可以做得到的。但是在第十七节，主的能力在耶稣的身上，以致他能够可以医治，也就是说他能够有一个神迹的医治的能力， 在耶稣的身上。第二个，赦罪。赦罪容不容易呢？哪个才可以赦罪呢？怎样才可以赦罪呢？其实这个不是说容不容易的问题，或者困不困难的问题，基本上就是没有人可以做得到这一样东西的问题。不是说这件事是可不可以，根本就是没有人可以做得到。所以24节他说，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因为赦罪的确是一个的权柄，不是一个能力。是有哪一个有这个的 authority， 在今时今日在法庭上面是法官才有这个的权柄去宣告这个犯你是有罪又或是没有罪，可以当庭释放。在耶稣的时代，哪一个有这个的权柄去令到一个人的罪可以得到释放呢？圣经只是用了这句的说话，这句说话就回答了这一班的宗教领袖心里面的那些的议论，就是心里面的想法，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这个权柄可以反在一次又一次耶稣的神奇的医治上面。当耶稣他去面对那个被鬼附的人的时候，那只鬼都知道耶稣的身份，我知道你就是从拿撒勒那里来的，我知道你就是神的圣者。那群百姓见到都知道耶稣都是不少东西的，所以所有的奇难杂症都来到耶稣的面前。今天我们很聪明，我们60年代已经可以有这个的可以太空船去到月球登陆，去到今天是一个的 AI 的时代，我们说人类什么都可以做，去到一个 AI 的时代有什么我们可以做不到的呢？回应回这里，有一样东西我们做不到的，就是赦罪。当我们有做错事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在内心里面这种的亏欠感，这个的内疚感，我可不可以没有讲过那句说话呢？我可不可以我没有做到那个的动作呢？对不起，错了就是错了，你闯了祸就是闯了祸，可不可以重来？对不起，没有。有没有解救？在人类的科技里面暂时还未可以解救得到，但是耶稣他说，我有赦罪的权柄，是我可以去宣告一个人，你不需要再被罪去困住你自己。结果怎样呢？结果有两个结果。第一个结果就是发生在这个坛子的身上的结果。第二个结果就是发生在那些群众的身上。发生在个坛子身上的结果是什么呢？他被医好之后，在第25节他说，那人当众人面前立即起来，拿着他所躺卧的褥子回家去了，归荣耀与神。然后廿六节他说，众人都惊奇。这两个众人呢，大部分的人都觉得是两种不同的众人。这个坛子当着众人面前立即起来，当然都有群众，但是耶稣是跟那班的法利赛人、文士、教法师在这里对话，他是当着这一班的宗教领袖的面前就立即起来回家。他的回应是归荣耀与神，他不是多谢大慈大悲的耶稣，归荣耀与神。他知道这个是从神而来的神迹的医治，或者他不知道耶稣的身份，但是是透过耶稣他去行了一个只是上帝、只是神才可以做到的事情。 他第一个的回应就是归荣耀与神，第二个的回应就是二十六节的众人。众人有三个回应，第一个惊奇，和之前的神迹一样。第二个的回应也归荣耀与神，他们都知道这个是从神而来的能力。第三个满心惧怕，这个惧怕不是很害怕，英文是 fear。 这个的惧怕 fear， 如果我们去看回即不同圣经的翻译，我们就知道呢他们不是害怕。吕振中即是原文直译，他说充满着敬畏的心。新汉语译本学术的权威，其中一个权威，满心敬畏。这班的群众见到发生这样的事，他们惊奇，归荣耀与神，满心敬畏。一个强烈的对比，文士法利赛人，你是哪一个做这样的事？你是不是亵渎神？你是不是藐视神？另一边窗，这班的群众，他们敬畏神，归荣耀与神。如果可以唱诗歌，就唱赞美神。一方面是相信，一方面是疑惑。我们做一个总结，耶稣藉着去宣告讲了那两句的说话，他宣告了两件事，就是他自己的能力和他自己的权柄。对于耶稣医治的能力，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去接受，包括当时的宗教领袖。你可以有神迹的医治，你可以赶鬼，这样 OK， 我接受，我相信。但是当耶稣去显现 我不单止有能力去医治，我有权柄去宣告人的赦罪，因为我这个的医治的能力是从神而来，所以我有圣者的身份。今天我们怎样去回应神的能力和神的权柄呢？会不会好像这班群众一样，用敬畏的心你都可以回应他呢？还是好像这班的文士法利赛人，我怀疑，我不觉得你就 是拥有这一份的权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是不是很渴想有神的能力？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你有没有同时都渴想神的权柄是可以在你的生命上面来到去彰显呢？也就是说，哪一个去话事呢？你要不要去得到神给你的能力，同时间也得到神在你生命当中的权柄，让他去话事呢？昨晚在我们的晚宴完了之后，一个妈妈就见到她自己的仔在走来走去，她就讲了一句说话，她说你不要再走了，师母骂你的。我听到之后，我立刻说，我说你不可以破坏师母的形象。我和师母相处了几十年，我知道他不是一个这么恶的人的。师母是一个，师母 但是在很多教会里的弟兄姊妹都很怕师母，他有一份的震慑力。我经过我多年的这个的思想，我知道一样东西，那样是什么呢？是师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是一个很敬虔的人，他是不会去妥协任何圣经的原则，他是很敬畏神。如果你怕他的话呢，就是说因为你很怕你做了一些事是违反了圣经的原则，你不想被师母知道，包括我在内。所以那种的惧怕其实是一种的敬畏。当我们每一个都有一个的敬畏神的心的时候，我们就会可以好像一般的群众一样，我们可以在每日的生活当中，我们去经验他自己他的能力更多，去经验他自己的权柄更多。让我们同心祈祷。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你的面前，你用你自己的生命，用你自己的行动去彰显你就是从神而来，是唯有你才有赦罪的权柄。这个赦罪的权柄是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需要，特别当我们在圣餐台前我们去领受的饼和杯，这个是你自己赦罪的恩典。让我们存一个感谢的心去领受。我们的祷告奉主名求，阿们。